今天呢，要跟大家讲的是慈四无量行，慈悲喜舍。这个四无量心，不只是我们佛教里面才有，在我们的菩萨，以前在菩萨道的时候，也是有修四无量心的。那时，佛法没有出世，他们有修四无量心的。那到今天呢，这个印度教里面修四无量心的，至于印度教的四无量心，准确地说是否取自佛教，我不敢说，不肯定，没有研究过。但是呢，这个四无量心一直是在古老的印度宗教里面一直都有流传着，从我们的这个菩萨本身经《贾达盖多》里面是有看到的一些他们的修，这个慈悲喜舍，特别是慈心。那这实在是一种生命里面很重要的法，它是一种情感，正确的情感。或者如果说有谁要谋求情感智慧，现在出现一个新的名词叫情感智慧 emotional intelligence， 情绪智慧，这是西洋人说的。然后如果说要说情感智慧的话，就是指这个。任何人如果能够把四无量心修得圆满的话，那他实在是会有这个圆满的情感智慧。当我们在这方面圆满的时候，我们的情感就圆满，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当今这个时代，你们也看到，当很多很聪明的人把自己在生活上给搞垮了，不是他的聪明不能用，不是他的 IQ 不能用，是他缺乏情感智慧。有些时候人们就是因为一时的冲动就把东西搞垮了，有些时候因为一时的冲动情绪就做出错误的抉择，给自己的生命带来很多很多的痛苦。那这个呢是很重要的。那我们讲一讲慈是什么呢？简单说，慈就是希望众生好，希望别人好。悲是什么呢？悲是希望众生离苦，没有苦。那喜呢？喜是希望别人所有的好不会失去。那么舍，舍是能够接受众生有好也好，苦也好，失去不失去都如如不动，这是舍。因为我们修行这个慈心，希望我们能够克服嗔恨。我们修行悲心，希望能够克服一种残忍的心，人家倒霉了苦了，我们还对他残忍。我们培育喜心，希望别人有好的不会失去，不要去妒忌别人。我们培养舍心，让我们的自己的心处在一种如如不动，能够如实接受生命的真相的力量。 此心让我们能够如实的接受我们的生命对里面所发生的一切，发生在自己周围的人、亲爱的人、敌人身上所发生的一切。所以这是多么重要的，当我们有慈悲喜舍的时候，我们的情绪经得起一切的考验，稳定的考验，你少其中一样都不会都不行，少了其中一样那个情感智慧都不会圆满。培育慈心就是要希望别人快乐，希望别人平安，希望别人健康，希望别人看到别人种下善因，我们高兴。高兴是祝福他，帮他种下善因，快乐的因。那种心，希望别人好好的，那种心是慈心。慈心的一个危险，就是执着。当他执着的时候，他就不是真正的慈心了，他就成了一种执取，那种变成世俗的爱，不是 metta， 是 demas。所以这个要很小心。悲心也要小心，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培育悲心，我们培育成一种好像自哀自怜的一种同情，不是真正的希望别人离苦，只是觉得哦，他好可怜，他好可怜，人家来，有些时候这种心理只是要满足自己，觉得哎，有人比我更可怜，比我更糟，这样。当它变成一种可怜的同情的时候，你的那个同情心让人家苦，让人家自卑，让人家难堪，没有人愿意接受你的这种虚假的悲心，因为它是同情，一种把人家压得喘不过气的一种心境。如果是真正的悲心，它建立在一种智慧无我的心境，就真正清净的状态，只有给人家感受到能够减轻痛苦比较好，而不会失去平衡，而不会觉得给你的同情心压得苦苦的，好像压得他根本抬不起头，那个不是。那如果你的喜心修得好，他不会轻浮，他是真的真心希望别人的好，不会失去，他不会轻浮。那舍心是这三种爱心的成分的基础，慈悲心都是一种爱的现象，那舍是它的基础，一种智慧的基础，不败的基础。如果你只是希望别人好，如果别人你不希望别人好，那就是根本没有爱心了，没有慈心了。如果你只是希望别人好，别人也好的，你就很高兴，大家在一起，你也很照顾。可是你不好有难，你有难我不理你，那是有慈没有悲，那样的爱心没有多大的力量。当别人你希望别人好，你真的能够看到别人好，祝福别人好，但是 你看到别人苦，你也可以帮他。可是如果有一天这个人超越你，得到很大的成功，你不感觉到不平衡，你不能够祝福他，不能随喜他的成就，心里就想，成功有什么大不了，反正是无常的，等有一天你就甩下来。如果心起这样的心，那就是没有喜心了，那样的爱心也不能够给人家好好的领受，对吗？如果你的朋友在你有难的时候总是护着你，总是陪你呢，同甘共苦，好的一起分享。可是如果有一天你得到比他超越了，比他更大的成就，他受不了了，那你会感觉到那个人是真的对你很义气很可靠吗？不会，对吗？因为他对你没有喜心。所以其实是一个比一个难，一个境界比一个境界更高。那么最难就是舍，舍的力量很少人看到，很少人觉得它很重要。也就是因为很多人在培养爱心、慈悲喜、慈悲的时候，没有培养舍，所以他们的慈悲心有时会有缺陷，经不起考验，不能对太多的人起慈悲，总是有一种局限，觉得啊，我已经给了耗完了我的心力，给不下去了，因为他的舍不够。当你希望别人好，别人不能好，因为他们的业；当你希望别人离苦，他离不了苦，因为他的业；当你希望别人的所得到的好不会失去，你希望他们继续的成就成功，可是他们的成就成功就是失去，就会败坏，那你痛苦，那就是没有舍，那结果你就承担不了生命的真相，不能如实的接受生命所发生的结果。那就是舍不够，当舍不够的时候，你觉得你的慈心它不是纯净的慈心啊，你觉得那个你的慈心受到了打击，你觉得你的悲心受到了打击，你觉得你的喜心受到了打击，结果你以后就要防范自己不敢付出，因为你怕受到伤害，因为会受到伤害不是慈悲喜的问题，是没有好的基础，没有舍的问题。当你对人家慈悲，人家滥用你对他的慈悲，用你的慈悲来打击你，想要让你痛苦，想要让你失望，你一受到这种打击，你再也慈悲不下去，你觉得你被利用，你也别觉得被 exploit， 英文叫 exploit， 被剥削，那个时候你就觉得对这个世界你就冷了，你再也不能付出你的慈悲心，因为你的慈悲心有一个我在里头，有一个执着在里头，有一个期盼在里头，所以当它被打击的时候，你的美德就失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建立在舍上面。舍是一种如实的力量，如实的心境，如实的感受。这个舍很重要，它是一种中舍的状态，在心境来说是一种中舍。不动，当你培养这个舍心的时候，你的舍受会很强，而你的那个中舍性的那个心所也会很强，而且带来一种稳定不动摇的状态。 如果任何人想要圆满他的情感智慧，他必须圆满慈悲喜舍，少一样都不行。不然当你发现到你被剥削被利用的时候，你就做不下去，甚至你发现到你的慈悲可能误己误人，因为他没有舍的时候为基础，他有时会看不清，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给别人带来真慧，真正的利益，真正的利慧。只知道一味的软弱，一味的谦让，一味的宠，而不知道怎么帮到别人，更谈不上要演，也谈不上，因为只是一种软弱的爱心，它不是真正的爱心。所以慈悲喜舍很重要，舍心建立在如实。慈你还可以有一厢情愿，别人都希望快乐，我去祝福他快乐吧，不管他快乐不快乐，我祝福他快乐，不管他能不能离苦，我祝福他离苦，你可以一厢情愿，不管他的财富会不会失去，我祝福他，希望他的财富不会失去，不管结果如何，当然结果还有很大的因素在主宰着，还有他们自己的业，但是你这个一厢情愿的爱心，第一个先利益到的是你自己。可是舍不是，舍是一种如实的力量。萨贝萨达卡玛萨克，一切众生都是自己的业的主人，他们自己要承担他们的业，他造下什么样的业他要接受。当你有舍心很稳定的时候，别人来跟你要一碗饭，你会看他承担得起吗？如果他的碗是倒转回来的，你知道他再大的哀求，你知道他的碗是倒转过来，怎么能够给呢？如果他的碗是摆正的，可是他的碗里面有毒啊，你知道他的碗里面有毒，你知道给下去的话他吃了他死了，你没有放饭下去他可能还不吃，那你吃到什么？你知道他的碗里面有毒，你不会给，这是舍，舍心带来智慧，舍心给我们有一种清明的心，给你的慈悲有一颗扎实落实，有一个对的安住。我再重讲一个我讲过的故事，这个过去菩萨道的时候，我们的菩萨是一个大师呢，懂得很多种咒语，然后他其中的咒语是他在念念一下，那个芒果树就马上长满芒果，马上就熟就掉下来，他不管那个是芒果季节不是芒果季节，只要念一下那个咒语，那个芒果就会出现，这是很特别的咒语。那么可是呢，他是低级的阶级，这是有一个高级的阶级的叫 Brahmin， 他来，他看到这个人有这样的功夫，他怎样都要学，他觉得他一定要有他这门功夫。可是我们的菩萨看他一眼，这个不是料子，这个人有反果，他学习的功夫会误他，会让他造业，他就不教。但是呢，这个人呢，这个 Brahmin 死心塌地，苦苦哀求，而且伺候这个菩萨，替他拿洗脚水，替他洗脚，什么都做，去到他家里自己拿来做，那菩萨也不能挡他，而且很讨好，万般的讨好，讨好这个菩萨的妻子，也好好的，这个是当着四母，这个是我的四母，好好的伺候，终于感动了这个心肠柔软的四母，她跟她的丈夫说，你教他吧，你看像好的学生， 这个做丈夫的其实菩萨的眼光怎么逃得了呢？他看一眼就知道这个不是料子，这个给他功夫就像一把刀，他会抓刀锋的，割伤自己的。好了，既然那个妻子在旁边讲，而且也没有证据说他这个人是误自己，你拿不出证据，对吗？那就姑且给他嘛，给他 benefit of doubt 嘛，我们讲 benefit of doubt， 既然有疑没有证据的话 就相信他吧。好吧，来，我教你这个咒语。好，你要学这个咒语，可是有一个条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是所有不是菩萨要给他的条件，所有学法学武学什么高玉术自然界的任何世间法出世间法都不能逃避的一个条件，自然界的一个法则啊，这个条件，这个条件是你要认你的师父，你要认你的师父。当人家问你你的师父是谁，你要说你的师父是个江德拉，江德拉是农民啊，低级啊，贱民啊，贱民，江德拉贱民就是 outcast。 你要说你的师父是，不可以逃避，他知道看眼的这个是 Brahmin 是特别特别高傲的，我是婆罗门最高的阶级。既然你肯对这个贱民的师父礼拜啊什么，那你就要公开承认这是你的师父。好，他答应，为了得到这个咒语他答应。好，释迦菩萨就教他这个咒语，他拿了这个咒语过后呢，他就告别了他的师父，他就去到处去赚钱了。因为你能够在基建以外就拿出芒果，而且那个芒果就是非常好吃的，那么当然就很神奇了。那有一天他就拿着那个芒果在卖的时候呢，那个国王就看到，诶，这个都不是芒果季节，怎么有芒果，就叫他来。哦，后来知道他有咒语，就叫他你今天给我提供芒果就好了。就天天给国王呢提供芒果。那有一天国王就问他，你的到底你这个功夫是哪里学来的？哦，他说这是我跟一个 Brahmin 师傅学来的，婆罗门高阶级的人学来的。当他一句话那句话一讲出口过后，从此他的咒语不灵，不灵，念不出来。然后有一次就念了，在国王看着他，他念不出来，很急很急。国王讲，然后他就讲，现在心不对，我们等到心情在哪一个时候交叉哪一个方位的时候呢，我念这个咒语才会有灵。那国王讲，你骗人，你以前都没有讲过，你以前我问你的时候你都没有讲要看什么星星不星星，现在你竟然讲星星，快点从实招来，不然杀头。然后他只好讲，因为我犯了我师父的规矩，我师父说不能不认师父，不能够讲骗话撒谎，特别是咒语，如果是正确的正规的咒语，通常撒谎多的人他念咒语是不灵的，因为破坏了这个正义，正义波罗蜜，真实波罗蜜的缘故。所以呢，古时候呢，我们的菩萨在菩萨道的时候呢，什么东西五戒里面有些时候都会不小心犯其他的戒，就是第四戒这个正义是不犯的。所以在十波罗蜜里面有一个波罗蜜叫萨迦巴拉蜜，是真实波罗蜜。所以如果他违背这个的话呢，他会破坏他看到真相的力量。这是为什么修法的人呢，这个真实波罗蜜非常可贵的。如果不注重真实波罗蜜的人呢，有些时候他不管他怎么修，不管他怎么聪明，他看不到真相的，很难看到真相的，很奇怪的。因为这真实的心就是如实面对目标，如实，真实就是一种如实的心，如实的条件。所以如果一个人没有真实的心，他就很难如实的面对他的目标，他的法很难成就的。所以你看第四戒是多么的重要，可是今天竟然很多人呢，他们说不重要，这个没关系，我们伤或者伤害别人，不管你是不是伤害别人，不真实的心就是让我们不能见法，很难很难见法，所以这个很重要。 么我们讲回来，因为他这样子，他杀了皇，他的咒语不灵了，国王就讲，你好愚蠢。如果一个人真的有功夫，你管他是贱民还是哪一个阶级，是师父就是师父，能够教你这么殊胜的功夫，那这样子的咒语，你就好感谢他，有什么好羞耻呢？即使是贱民，师父还是师父啊。回去跟你师父祈求原谅，再重新跟他学这个咒语。结果他没办法，不然你就再也不能回来。那他只好低着头垂头丧气的去找他的师父。他从远远走下来的时候，他师父看一眼就跟他的妻子说，这个人犯了规了，你看他已经破了规矩了，我都讲他这个人不成才的。果然是他来报告，在祈求原谅。我们的菩萨是有很多的慈悲心的，不是没有慈悲心的，可是这个情形他看准了，不能的，没用的，所以跟他说，这个过失犯了，没有第二次机会了。有一些东西是可以原谅，再给一次机会；有一些东西就是那一辈子没有机会，要下辈子改次。有一些东西要经过一番的弥补才可以挽回那个机会，不是开口忏悔就会得回那个机会。真的，比如说如果是比丘的断头戒，犯了断头戒，这一辈子佛陀说就不可能了，比丘你犯了断头戒，一辈子就再也不能中比丘或者是比丘尼。这是一些规则原理来的，它是原理的，不是说什么的。即纵然菩萨有再多的慈悲，可是当这个人你们大概也猜到是谁了，就是后来的提婆达多了。但是不要瞧不起提婆达多他有很多波罗蜜将来他从阿比第一出来的话，他有波罗蜜，住过波罗蜜城毗湿佛的。如果你现在就瞧不起提婆达多的话，有一天如果你还没有证悟，然后见到他成毗湿佛的时候，你又不懂得供养，你瞧不起他，你就惨。我们只是就是讲一个生命的现象而已，我们不是贬低任何人。所以你看，这是一种生命的无奈，纵然再多的慈悲，可是那一个情形不行，就是不行。如果我们的菩萨没有教他功夫的话，大不了他就是得不到那个功夫，可是教了他功夫，因为那妻子在旁边一直吵闹的，好了好了，不要跟你闹了，就教就教吧，反而害他造下一种业。这种业严重到什么地步呢？这种是一种破坏受法的业。当一个人造下破坏受法的业，他就再也不能受法，一直到他老老实实的用时间，用他种种的奋斗来重整他受法的业，重新培育受法的业。如果一个人没有受法的业，就好像那个碗倒转回来，你装不进东西。如果他的受法有问题，他不只是没有受法的功业，而是有问题，那就是碗里面有毒，那更可怕，你给他的话他就会变模样。一直要等他把那个毒清除过后，把碗里的毒清除过后，你再给他，他才吃下去，不会伤到自己。所以当我们要有这种智慧，这是一种如实的智慧，这种舍的力量来自智慧，来自了解到众生都是自己业的主人。所以你护他的时候，你要看他承担得起吗？ 就像你不会拿一大碗的那个蜜糖向着一群蚂蚁倒下去，它就给你黏在那里死掉了，淹死了。就像你不会拿起一大几百斤的黄金对一个刚不起的人压在他头上，你把他压死了。或者是你觉得还得起，可是你知道他将要过的河是怎么样的一条河，你知道他过不了，那你就不会给太多，以免害死他。你看到一个很贪吃的孩子，你喂他，可是你知道他根本是饱了，他是贪吃，你继续的喂下去，你会伤到他，他承担不起，你必须等他消化过后你再喂他。而今天呢，我们活在这个时代，很多人的问题是什么？追求自己承担不起的事的东西，却不培育自己的承担力，老老实实培育自己的承担力，却要自己承担不起的事。这是很严重的。如果我们给他承担不起的事，你只有害到他。真的，你给他一个他承担不起的地位，你只有害到他。所以只有当我们具备慈悲喜舍的时候，特别是舍为基础，我们的慈悲才是有智慧的，才会有其实真正讲起来，情感智慧的中心核心实在是这个舍心。一切众生都是自己业的主人，所以你不会紧张。纵然别人来到你面前发话，就像一个医生，他紧急进院，紧急，他的亲人在大哭大叫，是大哭大叫，我冷冷静静的去做，救得了就救，救不了也用不着在那边多加一刀。你多加一刀，他多一份痛苦，也没有见到多大的好处。因为舍心很重要，正如医生需要舍心，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舍心。没有舍心的医生，他根本动不了手术。当然有些医生的舍心是来自麻木，或者是习惯，长久的习惯，或者是哎呀，这个是别人，那我要赚我的钱，我要的是钱，我管他，这也有了自私的舍心。但真正的舍心来自智慧，不是因为自私，是因为不管你再有你敢那种舍心，麻木的舍心，他的情感是慈悲是生不起来的，生生不起来的。自私的舍心那很糟糕的，他是麻木不管，没有人性，不理。那么舍心跟慈悲可以融合吗？它不是在同一个刹那，可是不在同一个刹那，可是你建立在这个舍心有舍为基础的时候，你去对人家慈悲，可是你知道纵然他来得多么的紧急，纵然他看起来多么的痛苦，纵然他现在受的痛苦是多么的冤枉，纵然他是怎么样的被人家欺负，你还是会冷冷静静。世间的所发生的一切，没有什么不公平的。我自己也是这么说的，对我自己，我也是一样的用这个舍心。当我发现了我被人的冤枉的时候，当我受到不合理的委屈的时候，我告诉自己，我也告诉别人，不要为我紧张，没有不合理的事，必然我过去有做过过失，所以今天不合理的事情将会发生在我身上，不要紧张。只有当你不紧张的时候，你对人的慈悲，那个慈悲才会真正产生力量。你看得很清楚，你不紧张，那么你知道这个慈悲怎么实践，怎么实践。就像你的孩子，如果一个孩子你疼爱他， 但是如果他来一个很不合理的要求，他你答应他你做完功课我带你去玩，好，他也答应了，条件讲好了，规矩讲好了，突然间他反，我就是不读书，可是为了你带我去玩。那如果你的心软弱，你舍心不够，好了好了，就带你去玩哦，反正哎呀，免得吵闹了，哎，反正只要带你去玩一下，你就不哭了，那就好了。但你这样的时候，你害死了他。他从此认为天下可以有不需要付出代价的东西，只要闹一下，用狡计狡猾就能够达到目的，闹就能够闹到目的，那你害死他。他长大后不成才，误事，就是父母的宠爱，没有舍心，没有智慧 的那种宠爱，而不是真正的慈悲搞出来的。有舍心不同，舍心是一种如实清明的心，纵然你有再多的爱心，你是冷冷静静的，你可以在毫不动心的情形下执行一切如法的规则。你要他准备好接受，你才帮才给才护。你一定要如法，只有这样你才能够生命情感智慧圆满平衡，那么你才能够生命里面才能够免除给自己造下苦因，给别人让别人造下苦因。所以这个慈悲喜舍实在是很重要，不培育舍心的人怎么能够有太多的安稳呢？培育舍心就是常想众生都是自己业的主人，他们有自己的因果，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合理的。表面的合理我们需要维持，如果没有表面的合理，人们就不会受到鼓励去做对的事情，人们就会去做错事。所以表面的合理还是需要，可是当你有真正的因缘的智慧的时候，再不合理的事，表面上再不合理的事，从因果从因缘来讲还是合理的，因为就是有不合理的因才会有不合理的果，有冤枉的因才有冤枉的果。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智慧的时候，我们护人的时候就会有一种不紧不张的心，你苦吧，你苦我也不紧张，但是我要在因上做对，不动不乱不慌，因一定要对，不可以再培育错的因了，一定要承担得起的才可以给，承担不起的给了就会误事，那就是稳定的智慧。而且你甚至能够有一种看大局的眼见，不是看小看广看长远，比如说当你在领导一群人或者在做一群人的事的时候，如果有人可以犯规不付出代价，那他不需要受到一些考验或一些是磨练或者是一些警戒，那每个人都会学，有样学样，那你不只是害了一个人，你可能害了很多很多的人，真的。所以舍心很珍贵，因为舍那个舍不是无情的舍，是慈悲的舍，你要对方好，你真的很珍惜对方，可是你越要他好你越要冷静， 却把一切如法依法如实，如实就是看因缘，多少因缘多少事，因缘不足的不做，再大的代价也只不过是果报，发生什么事也只是果报，那因不要再错下去。你甚至会有这种依法如实的力量去粉碎一切的假华伎俩，什么招都没有用，我只是讲因果依法如实，你就会稳稳的度过你的生命，生命里面就会少了很多的 politics 政治， politics 腐蚀人心，让人心复杂，让人心取巧，让人心不能老老实实的付出代价，为自己所要得到的付出代价，不要因就要果，都是 politics。 真心不是这样，真心是自然界的法则，讲什么我就做什么。所以这个舍心来自智慧，它的基础是智慧。所以当我们有持无量心、喜无量心、悲无量心、喜无量心，建立在舍无量心的时候，那你不用害怕，你不用害怕付出，你不会害怕你的慈悲被利用，你不会害怕受伤，不会害怕被打击，你不需要防，你依法如实就可以，你给无限的慈悲，纵然别人再恶，你还是给无限的慈悲，可是你每一步每一个决策稳稳定定，稳稳定定，这个是情感智慧的力量。所以当我们培育我们的无量心的时候，不要自己自作聪明把其中一个省略掉，不能够，慈悲喜舍我们都需要。好，那我们怎么培育呢？我们试试试看，在这个八律里呢，我们有一些念法，我喜欢用巴利语，因为我觉得当你熟悉的其实是很精确的，它是佛陀的语言，只是开始的时候要把它的意思记起来，这样而已。我在外头教的时候呢，通常我是用一些简单的翻译的字眼，但是在这里呢，我们尽可能我们大家都是比较沉浸的学法者、求法者，那么既然是这样，我们学一些巴利语，久了以后你会熟悉，而且对这个佛陀的文字呢，会有一种亲切感，而且它有一种特别的力量。第一个是慈心有四种祝福，传统上阿维拉魂度，愿呢你没有这个仇恨呢，没有危险，这样的意思。阿比阿巴加魂度，愿他们呢，对多数人，他们你们全部人都说阿比阿巴加魂度，没有精神上的痛苦。阿尼嘎魂度，没有肉体的痛苦。苏吉亚达朗巴里哈兰度，很快乐的好好的照顾自己。那么快乐的照顾自己，实在是给自己种下快乐的因啊，这样。卢卡姆赞度，离苦。亚德拉达桑巴蒂多玛维嘎赞度，所拥有的这个财富啊、好啊、幸福啊，不失去。卡玛萨卡，都是自己业的主人。最后一个它不属于什么祝福还是愿呢，就只是说他们都是自己业的主人，这样子不是什么祝福了。如果你想是祝福，有些时候你的心如果是走错的话，你想看到别人苦的时候愿你是自己业的主人，但是愿你给你的卡玛 打的那个酒有些时候不是真的蛇心啊，真的是残忍的心啊。那么我们看起来这个慈心的四种祝福跟这个悲心的祝福好像很接近，对不对？这是愿你又远离精神上的痛苦，远离肉体上的苦，那个是远离苦，还不是一样？不一样。其实在印度文里面呢，很多印度的文字都是很奇怪的，当他讲谦虚，有时他讲不要骄傲，这样是反面的讲法，其实在他来讲是正面的表达。所以你要这样子理解，不然的话你的慈心跟悲心有时会混成好困在一起，好像一样，不是。其实第一个阿维拉很多，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好像愿你平安这样，阿维拉叫很多，愿你的心有力量、健康、愉快这样，阿尼嘎很多，愿你的身体健康这样，没有苦就是健康了。苏吉亚当然巴里哈兰就啊，这个没问题，愿你快乐的、好好的照顾自己这样子的意思。所以啊，前面四个祝福。第一个就是一般性的平安这样，第二是精神上的好，第三是肉体上的好，第四是在因上的好。好，悲心是愿他离苦，喜心是愿他有的好不会失去，而取代那个妒忌心，破除妒忌心。然后 Tamasaka 如如不动。好，我们先试试看你们把手放下来，然后就好好的打坐，自然的打坐，放松。把我念的时候呢，你就跟着。传统上呢，有些时候我们从自己开始，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太自私的话，有些时候我们直接对众生也是可以的。有些人反而对自己没有多大的自卑，那么有些时候我们对别人有自卑呢，对别人过后再对自己，有些时候也可以。我传统上的真正的四无量心是指对众生，是以众生为目标，不是以自己为目标。自己只是一个方便，一种善巧的方法这样而已。如果你要也可以呢，先祝福自己呢也可以。那我们呢，把简单来说可以一开始也可以啊，有些是你可以一个范围从小到大，这样也是一种修法。那今天我们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不这么做，我们直接就以十方世界所有的众生为目标，聪明的、愚蠢的、六道里面的、快乐的、苦的、朋友、敌人，全部呢就报道完，远啊、近啊，全部都报道完，男的、女的，全都报道完，所有的众生，我们希望他好了。阿维拉魂都希望他们平安啊，阿比亚巴加魂都愿他们精神健康愉快啊，阿尼嘎魂都身体健康啊，苏吉亚达南巴里哈兰都好好的给自己种下快乐的，快乐的给自己照顾自己啊，种下快乐的因啊，卢卡姆禅都愿他们离苦，亚达拉达桑巴蒂都玛维嘎禅都愿他们游留的好，不失去，这是一种随喜祝福，喜无量心。卡玛萨嘎，他们是自己业的主人。阿维拉魂都，愿他平安。比亚巴加魂都，没有，愿他们精神心健康了，心有力量了，心好了。阿尼嘎魂都，身体也健康了。苏吉亚达南巴里哈兰都好好的快乐的照顾自己。好，怎么样呢？我念的时候，你就让你的心自然的跟着它。哦。 Sukyatanam Pariharandu Dukkhamocchantu Yadalada Sampaditu Mavikacchantu Kamasaka Averantu Avyapajahantu Anigahantu Sukyatanam Pariharantu Dukkhamocchantu Yadalada Sampaditu Mavikacchantu Kamasaka Averantu Avyapajahantu Anigahantu Sukyatanam Pariharantu Dukkhamocchantu Yadalada Sampaditu Mavikacchantu Kamasaka Averantu Avyapajahantu Anigahantu Sukyatanam Pariharantu Dukkhamocchantu Yadalada Sampaditu Mavikacchantu Kamasaka Avyapajahantu Anigahantu Sukyatanam Pariharantu Dukkhamocchantu Yadalada Sampaditu Mavikacchantu Kamasaka Averantu Avyapajahantu Sukyatanam Pariharantu Dukkhamocchantu Yadalada Sampaditu Mavikacchantu Kamasaka Averantu Avyapajahantu Anigahantu Sukiyatanam pariharandu Dukkha mocantu Yandalanda sampaditu Mavika cantu Kamasaka继续静静地坐，修这个舍心，或者是慈悲这个无量心，慈悲喜舍，要修到什么程度呢？修到，如果你回忆起你生命里面所有的记忆，任何一个阶段有过的一切。对自己对别人你都能够安住在任其中一种心境，都不会有情绪上的那种苦恼，没有一个人你不能够对他升起慈心，没有一个人你不能对他升起悲心，没有一个人你不能对他升起喜心，没有一个人你不能够维持那个舍心，没有一个人能够让你的心波动。至少有备而来的，就是说对已经发生过的记忆里面的东西，你如果有一天你以这个来训练的话呢，你可以带着这样的慈悲喜舍的心，对众生的心，对自己对别人，对记忆里面所有的自己和别人都能够升起慈悲喜舍，那是甚至在梦里也能够以慈悲喜舍去做反应，那就算是比较有功夫了。更高的要做到时时刻刻都有足够的正念和足够的安稳去面对随时突如其来防不胜防所发生的事啊，这个是更难度更高的事啊。如果能够进而发展到这个阶段，那就更加进步了，所以它是一个层次一个层次进的。甚至到如果说我们的菩萨他是要在生命被威胁的时候，受到危险的时候呢，还是不离开慈悲喜舍。曾经有一次我们的菩萨那是一个国王，那别人的这个他有一个叛徒跑到敌国那边去讲啊，这个国王没有用的，很容易，我很容易的就把它攻下来。哎呀，你什么证据说？很简单而已。如果你有人家造恶什么，他就是啊，好好的讨好他，我给你，你要什么我给你，你要什么我给你，这样啊。结果所以这样子呢，国家他管不住的。反正你就算是你叫人家去打抢，他只有把那个强盗抓到来的话。就是给他，他要什么就给他，给他够，给他不用再去抢，这样子而已，是吗？那个敌国的国王讲，哦好，那就去试试看，攻了一次两次，那他的兵将你挑拌什么？你真的是，他不会有什么，他不会怎样去做出什么反应，而且都是柔和的反应。好，他讲好，既然是这样，那我就直接攻了，攻到他的京城里面去，把他的抢了他的王后，把他关在监牢里面，然后占领了他的王宫等等。那么这时呢，那个菩萨就在我们的菩萨，他就在这个监狱里，对这个占领他的这个。国家抢劫的国家的妻子什么的，这个国王呢起慈悲心，对他发悲心， 发到很强很强很强，整个人浮在空中。这时呢，这个国王呢就感到很紧，一直很痛苦，很挣扎。那么他就问到底是什么原因啊，什么原因啊？那么就有人告诉他，因为你现在呀、啊，你欺负的是一个很有德行的一个国王，你抢弃了他的国家，那么又抢弃他的妻子，什么，然后把他关起来，他都不反抗，他有更好的军队，他都不跟你反抗，不跟你打，这么好的国王，你抢弃他的国家呢？你当然要苦啊！就在这样的时候呢，他讲好，那我要快快去看看。突然间，这时又监狱传来，哎，这个国王浮在空中哦，他真的很奇怪，很震撼，他就跑来看。看的时候呢，真的看到这个菩萨浮在空中，他很震撼。他说：“你怎么能够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这么面对这样的打击之下，你还能够，看你整个人安安稳稳的、平平的坐在那边？”啊，他说。因为有什么我们对这个生命里面的苦恼呢，有什么好去伤感的那些什么呢，还是引导他用准确的，我是临时在想起这个故事，准确的讲表达我没有记起来，我意思就是基本上就是教他怎么样的培育这个舍性，就是说有什么好，生命里面的东西发生的不如意，我只有忍耐而已，是这样的意思。你去难过啊，去伤心啊，又有得到什么呢？所以这个情形，他之所以能够在那种情形都还能够对他的那个敌人善不慈心，实在是因为他的舍性巩固，面对自己所遭遇到的，面对别人所造下的，自己的苦果，别人的苦因，他都能够接受。就是在这样的时候呢，他知道剧情一旦他能够接受了，那么他如果要对别人好，他就散播那个慈心给他，这样子而已。反而他的慈心的力量让他成就禅定，然后当然那个是法的力量了，他过去也修过神通了，不是说单单靠修慈心就会浮起来，这样他就浮了起来，力量就浮了，让他浮在空中。所以这个舍心呢，保护我们的美德。如果我们有舍心，我们的美德就不会这么容易的被摧毁。特别是活在这个时代、这个时间，真的没有舍心的人，很难维持美德的，你会发现到你活不下去，你不愿意受那个果报，不愿意受，我们不愿意受自己过去所造过的业所带来的果报，我们不愿意吃亏，不愿意忍耐，我们强求。而这个舍性的培育非常重要，真的。所以这个是在当今这个时代非常受忽略了的。如果我们对自己所遭遇到的苦也能够舍，我们就能够承担苦就苦，就说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这不是讲来人家苦的时候我们这样子讲，以免自己不要去帮助人家，作为一个不帮助人家的借口，这个不是。真正了解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的人，他会很积极的做他能够做的事，可是不能的，他也就很坦然的接受，拿起也自在，放下也自在。所以希望今晚的讲座能够帮到大家在生活上做个更稳定，有自己的面对自己的情绪，面对生活上的考验，生意上的考验，家庭的考验，人事种种，以慈悲喜舍的心去承担。当你有这个慈悲喜舍的法，那么纵然有些时候有一些比较重的业成熟作为果报，你也承担得起，你也承担得起。所以这个慈悲喜舍的力量 是很大很大的，带给我们自己安稳的快乐，也会带给别人安稳的快乐。当然有些时候舍的好处不是马上看得到的，当别人对你苦苦哀求，叫你这样这样这样，当有些时候那个孩子他们哭在地上打滚的时候，要这个要冰鞋要巧克力要什么什么，可是却推翻了规矩，犯规，不做功课，不做什么，推翻上面谈好了的东西，答应了的东西，他推翻，就没有规则，可是，就在那边。那么如果你对他舍心，看起来，哎呀，我只要讨好他，反正钱我有嘛，给他他要的，那他就不哭了。看起来我太残忍了啦，看他在地上打滚啊、闹啊、哭啊，你还宠他，还顺他。看起来好像自己觉得自己很残忍，其实不是的。当你真正的带着无尽的慈悲，可是你知道这个对他好，他需要受一番小小的训练，不然的话会害死他，甚至不止害他一辈子，害他生生世世。你要破掉他那个顽强，破掉他的狡猾，破掉他的那个伎俩，破掉他那种不付出、不要因、不做因要果的那个态度，那你用舍，就让他哭吧，让他哭吧，让他闹吧，让他彻底的妄想粉碎吧。所以那个时候，眼前看起来好像是很狠、很残忍，可是有智慧的就会知道，这个会长远的带来利益，因为。有些时候就是只有这样子才能够帮到人，才能够帮到你的孩子，才能够帮到你的学生还是什么。西洋人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The best way to teach a fool is to let him have his way， 教育一人最好的方法就是任他为所欲为。怎么说呢？他让他自食其果，让他尝试。有些人他就是怎么讲不行，要让他在因果中得到教育。所以你用舍，当你用舍的时候，不是残忍，他不是残忍。当他为在他的碗里放上毒，你还给他食物，你实在是害死他。也害死自己，他吃了他死了，是你放毒，多么冤枉。今天我就面对这个考验，所以我今天讲这个是特别语重心长，有特别深刻的感受。所以把这个跟大家分享，然后也希望大家每个人都要学习生活上坚强的安稳。两下子被考倒，我们误了自己也误了别人。好，那么希望大家每个人大家一起来共同的圆满这个情感智慧。有些时候生命里面有些事情该发生的就会发生，不会因为我们软弱就会把它做得更好。有一种心态就是依法如实的生命，如果我们依法如实，那纵然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尽力不会有懊悔和遗憾，因我做对了，来吧，要发生什么果就任他来吧，没有遗憾，绝无懊悔，因为我们是真心的活出法，活出自然界的规则。这种坚定要有，有些时候在我们依法如实的路上，有一些无名的人会把自己变成牺牲者。如果他真的因为他的无名而成了牺牲者，那也是无奈的。我们把法文的八字 整体来说，长远来说，会帮到更多的人，会利益到更多的人。好，我们回向。一起念。
一达瓦达迦咩喻，三巴当菩提三巴当，三咩列瓦阿耨摩罗三藐三菩提心地亚。一达瓦达迦咩喻，三巴当菩提三巴当，三咩列瓦阿耨摩罗三藐三菩提心地亚。三巴当菩提三巴当，三咩波达阿耨摩罗三藐三菩提三巴当心地亚。一达瓦达迦咩喻，三巴当菩提三巴当，三咩萨达阿耨摩罗三藐三菩提三巴当心地亚。一达咩那帝那诃哆苏毗达吽哆那帝哟。一达咩那帝那诃哆苏毗达吽哆那帝哟。一达咩那帝那诃哆苏毗达吽哆那帝哟。伊弥那菩提伽咩那嘛咩巴拉萨玛伽摩萨达萨玛伽摩诃哆呀瓦尼巴那巴提呀。伊达咩菩提阿萨瓦伽呀瓦哈诃哆。伊达咩菩提尼巴那萨巴揭哟诃哆。玛那菩提巴伽萨巴萨达那。提萨贝贝萨曼普尼亚巴嘎拉班杜萨